昨天，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来到国会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就他与总统川普之间的九次对话以及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进行作证。这是科米在上个月被川普总统突然解雇后的首次公开露面。在这场众所瞩目甚至被戏称为是世纪听证的听证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科米的证词是否会让川普的白宫生涯陷入危机？今天我们就邀请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来和我们一起回顾昨天的听证会，并分析这些问题。夏教授你好。
哎，主持人好。
夏教授，我们看到昨天科米参院的这场听证会可以说是受到了万人空巷的瞩目啊！所有的美国媒体、主流媒体都对这场听证会进行了现场转播，而且不仅仅是媒体挤爆国会啊，就连国会议员们都跑去当观众，想要现场的目睹这场历史性的听证会。为什么？这场听证会的重要性在哪里？
对，第一个呢，过去的半个世纪了，我们看到有几个重要的听证。那么从里根时期的这个就是伊朗呢和那个尼加拉瓜，到后来的克林顿时期的莫妮卡·洛文斯基的听证，那么到那个就是我们看到布什总统了任命的克伦斯那个托马斯的听证，那么到现在的这个就是川普总统听证了，应该说这是几个了比较那个重大的这个听证了。那么这个听证呢尤其重要，是因为它直接涉及到美国的总统。那么这里边呢就像那个就是水门事件一样，也应该说它今天的影响了恐怕呢是那个涉及到就是像水门事件那样高度，那么决定了美国的这个总统的他的一些命运。那么而这个它里边的这些结果了，不仅涉及到美国总统的那个是不是会那个涉及到第一是牵扯到跟俄国通俄的这个事件，第二那么是不是在这个调查过程中有阻碍那个法律的正当进行。那么如果这两个都有问题的话呢，那么这就会引起那么下面的一系列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呢当然是那个非常重要。那么最后的一个就是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涉及到美国的国内的体制，各个权力机构的关系，那么总统跟那个所有重要权力的机构的关系，那么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美国跟一个最主要的敌人俄国到底它的关系是什么。如果川普总统想让美国再伟大起来的话呢，如果美国呢成为俄国人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玩偶的话呢，那么这个恐怕涉及到美国更大的秘密。
是，相关的信息我们会稍后陆续的为大家来分析啊。我们知道昨天这场听证会是长达2小时20分钟，那么期间是释放出了很多重要的信息。那么最先让人们睁大了眼睛甚至是倒吸了一口气的，就是科米在开场陈述的时候就直指川普说谎。一起来看现场画面。
尽管在法律上炒掉联邦调查局局长不需要任何理由，但是这届政府选择诋毁我，甚至是联邦调查局，说联邦调查局处于混乱之中，领导无方，探员们已经对领导层失去信心，这些是谎言，就这么简单。
Those were lies, plain and simple.
Now you said after that briefing, you felt compelled.
你提到在和总统会面之后，你觉得你必须将对话记录下来，所以你一上车就开始记录。你在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都有丰富的经验，你为两党的总统都工作过，是怎么样的会面令你觉得需要留下书面记录呢？
这是综合许多考量，包括谈话情况、谈话主题以及谈话对象。首先，当时只有我和美国总统或者是总统当选人，谈话的主题涉及到联邦调查局的主要职责，以及和总统或总统当选人切身相关。再来就是和我谈话的人的本质，我真的担心他可能会对于我们会面的情况说谎，因此我觉得将对话记录下来十分重要。
其实除了我们刚才回放的这两个片段之外啊，科米在昨天的听证会上总共有五次是直接指出了川普总统说谎。我在听证会结束后呢，跟美国之音的资深政治记者吉姆·马龙有过一个对话，他说这一点是他最感到惊讶的地方。
我觉得今天最令人惊讶的证词之一是科米被问到他为什么要对和川普之间的对话进行这么细致的记录，他回答说因为他觉得川普总统有可能会说谎，这他令人大吃一惊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从没有在国会听证会上听到任何像这样的评价一个美国总统的话。
夏明教授，您怎么看待科米对于川普说谎的指责呢？他谈到这个川普的这个 nature， 就是他的本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
是非常严重，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科米他的本身他的信誉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科米呢，他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呢两届那个就是那个两个党内的那个三届政府了，那么都任职，那么而且他呢那个任职呢是作为美国的最高的那个就是公诉人呢，那么就司法部副部长了，而且作为最高的那个就调查人呢，就是联邦调查局的这个调查官呢，这个就是局长了。那么所以呢，他的就是法律那个意识，他的各方面的培训呢，那么他的那个就是在两党之内的获得的崇高的地位了，那么让他的指控呢就非常具有说服力。那么人们在那个就是比较他跟那个川普总统的时候，那么大家就会问一个轻易的问题，就是你相信谁？因为昨天那个科米总统他的作证是在那个就是誓言下作证，如果有任何东西证明他是在撒谎的话呢，那么这就是重罪。那么做假证的话呢，那么是要把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作证人呢，那么永远关进监狱了就要。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Comey 在这种情况下指出的话呢，那么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指控。
嗯，
那么另对你说，
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诚信问题确实是川普和科米之间这种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这个问题上变得尤其的重要，因为两个人在很多问题上目前是出现了这种各执一词的局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所以总统要求你三件事：第一，对他忠诚；第二，让弗林的案子消失，因为他是个好人，他被不公正的对待；第三，请你告诉美国人民，总统本人并没有处在调查之下，这是国会已经知道的，也是你三次告知总统的。
是的，这是他要求我做的三件事。
The president never, in form or substance.
就像声明中所说的，总统从来没有在形式和实质上直接或含蓄地要求科米先生停止调查任何人，当然也没有暗示科米放弗林一马。川普总统也没有在形式或实质上告诉科米先生说，我需要忠诚，我期待忠诚。
是，夏明教授，您怎么看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各执一词的局面？美国人民现在面临的是要做一个选择吗？是选择更相信总统，还是更相信前联邦调查局局长？是这样吗？
是，这里边呢，当然美国现在的政治呢比较复杂，那么支持川普的人呢也不会轻易放弃，毕竟川普呢赢得这个总统大选，那么所以呢共和党呢，那么试图呢把这个问题呢变成一个两党的一个政治，那么但是目前来看呢，从科米的整个听证。那么他目前来看是超越了这个两党政治，他把它变化成一种就是到底是美国的这个法治国家、美国的根本的民主、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是不是遭到了侵蚀？尤其从外国像俄国这样呢，对美国的最根本的制度民主那个制度呢进行那个就是威胁。那么而且这种威胁呢，从他的那个许多的那个讲话中，而且许多东西是保密的，所以我们在公开的听证中呢，那么是没法知道的。但是我们可以猜想，那么他讲到这个美国呢遭到俄国的这个渗透的深度和广度。而且这个持续时间呢之长，而且未来呢还会来，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人们呢就是说现在呢一般的来说，在未来的那个走向上来看呢，恐怕会超越这个党争，那么逐渐呢问一个根本的问题，在这种紧急关头呢，那么是不是要捍卫美国的根本制度？那么这里边呢，科米呢他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一个特征，就在于因为他呢是把他的几次那个见面呢都把它给记录下来。那么而这次见面的记录呢，现在呢就是已经交到了穆勒的手中，那么那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呢在那个就是那个调查。那么另外一个呢，就说非常值得注意的就在于，因为科米呢他跟那个奥巴马总统只有两次那个会面，尽管奥巴马总统当了八年的这个总统了，他只有两次跟他会面。而这次我们看到就是科米在那个川普的下面呢，那个就是只有那个半年不到的时间就已经跟他会面是五次六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川普到底在不断的要跟他见面是为了什么？第二个，跟他在白宫见面的时候，要叫他的司法部长，叫那个 Kushner， 叫他的这些白宫的助理了，那么通通的呢都要离开，只给他，也就是 Comey 的单独见面，而 Comey 的上级呢是司法部部长。那么所以这里面就问一个为什么，就是说总统为什么要把所有人都给赶走？那么第三个呢，总统说了，那么他想去那个就是威胁就是那个 Comey 说。你说的话当心，我这边有录像带或者录音带。那么 Comey 说，那好，那么就是你就把录像带、录音带或者就全部拿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更好就可以印证我的这个说话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是对总统来说呢，对川普来说呢，那么他的那个信誉度呢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嗯，是。其实科米昨天在听证会上啊，我们应该看到也是说了一些应该说是川普总统很希望听到的话。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段现场的回顾。
Director Comey。 科米局长，总统有在任何时候要求你停止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吗？
据我所知，没有。
从你提交的这些资料来看，我想你现在愿意表明，在你做联邦调查局局长期间，川普总统并没有处在调查之下，这是一个正确的说法吗？
是的，先生。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相信的事实，是吗？
是的，先生。
是，我们看到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在之后对科米的证词进行回应的时候啊，就特意的指出了科米刚才说的这些话，并且表示这证明总统是无罪的，总统已经被彻底的澄清了。我在之后跟美国之音的资深政治记者吉姆·马龙也谈到了这件事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马龙的分析。
现在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科米所提供的信息是否说明川普有阻碍司法这样的违法行为？如果能够证明川普总统曾经命令停止调查，阻碍司法就是存在的。但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们在今天的听证会上指出，在科米对他和总统的对话的回忆中，总统并没有直接要求过他停止调查。事实上，科米说他是从他与总统的对话中推断出总统对他有这样的要求，然而并没有正式的命令。共和党议员指出，科米并不能证明他确切受到了总统要求他停止调查的指令，所以这可能不完全符合对阻碍司法的法律定义。所以一方面，川普总统所面临的法律困难可能不是很严重，但是这并不能从政治上帮到他，他所面临的政治困难还会继续。
是，夏明教授，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两个问题，我们应该分开来说。一个就是说，科米承认总统本人并没有处在调查之下。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就一直希望科米能够公开的对外承认这一点，因为他认为说，否则外界总觉得这个总统在接受调查，这会影响到他代表美国去对外谈判的能力。那么您认为川普总统的这个要求合理吗？那么现在科米是公开承认了总统本人并没有处在调查之下，这意味着什么呢？
对，这意味着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说科米说了，在他任职期间呢，确确实实没有对总统来进行调查，现在他可以就是公开的表态。但是他为什么当时没有公开的表态呢？因为他说如果他公开表态的话呢，可能呢就会对未来的对总统的调查呢，那么带来这个困难。那么因为呢，就是说根据科米掌握的各种情况呢，那么也就是说在他所知道的对弗林的这些调查的过程中呢，他已经发现了，或者他的这个团队呢已经发现了这个蛛丝马迹了，那么最后是牵连到那个总统那个川普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高度的怀疑，认为最终川普总统呢恐怕会面临调查，所以他就不愿意把这个事情呢，那么现在就全部给公开说否认了川普呢那么被调查。那么这一个呢，我觉得是一个更重要的信息。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说当时川普总统呢，那么在面对着通俄事件的调查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个问题，他只是还没有对他展开调查，那么他的周边的人呢进行了调查，那么但是呢，他最后呢就说把那个科米给解职以后，那么尽管他前面呢说好像没有直接下命令，但是解职是很大的一个阻碍，那个就是调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命令。那么同时的话呢，今天《纽约时报》用一个女作家的这个观点来说，她说你想想。一个就是比你高的权威地位高的人想对女性进行骚扰的时候，他难道会那个直接的非常就是那个就是明确的一定要强暴你吗？他说他不是这样的，他会用很狡诈的各种暗示，各种就是那个来那个推你了，让你呢就是来不及选择，那么让你呢就是受到他的威胁。那么其实科米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受到这个语言和就是那个形体的这些语言，还有暗示，还有各种的就是这种就是许诺。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作为科米来说呢，那么他是在那个纽约那个华盛顿呢，那么政治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他承认，他说我不是一个勇敢的船长，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呢，我只是想保护自己了，不要犯错误。但是呢，他并没有说我明确的就是阻止了那个总统，或者明确的跟总统当场发生那个对抗。那么这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理解。
嗯，你刚才说的是川普总统曾经对科米说，我希望你能够让弗林的这个案子消失啊。那么现在很多人就抓住这个希望这个词，就是说这不是一个直接的命令，只是表示我有这样的愿景。所以这个可能这个指令如果不是一个直接指令的话，它就不构成这个阻碍司法。我们听到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包括一些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对他都是提出了这样的辩护的理由啊。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构成阻碍司法的问题。我们刚才其实听到马龙的分析， 分析啊，他认为从这个法理的意义上来讲，川普总统由于他没有这样的直接的命令，包括其实在这个在参议院听证的时候，也有议员问科米说，以你的经验来看，炒掉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是阻碍联邦调查局的这个调查的一个好的方式吗？科米局长当时说，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好方式。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语言上的交锋会让大家觉得，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其实川普总统并没有在行为上有阻碍司法的行为。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对，我不同意。因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在于，因为总统了，那么他直接呢是在这个行政的这个控制链条了，他是最顶端的。那么而且科米了，他不断的被那个威胁了，就是说在这个用这个职位上，用他的这个职位的去留上呢，在给他暗示，在给他威胁。因为那个科米呢，他本身他的任期呢是10年，那么但是你看到就是总统呢在那个就是三番五次的给他见面的过程中呢，那么总是在用那个他的职位，他的去留，说你的职位呢好像有这些危险，有很多人想担任你这个职务了，那么这样的话来对他进行暗中的那个威胁。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总统呢那么对你说我希望你干什么的时候，那么当然尤其在只有两个人在场的时候，那么这种希望当然就是一种明确的指令。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这里面有妨碍司法的正常进行。
不过，科米是表示，是否真正存在妨碍司法，可能还要把这个最后的结论留给现在的特别检察官穆勒来做啊。我们另外注意到，在昨天的听证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就是科米承认是他让他的一个朋友将备忘录的内容泄露给媒体的。我们再一起来听一下现场的情况。
And finally, 最后，你有把你的备忘录的复印件发给任何司法部以外的人看吗？
有。
你给谁看了？
I asked, President
川普总统周五发了推文，那是在我被开除以后。他说我最好希望没有录音带。我在周一半夜醒来，知道我们的对话可能有录音。我的判断是，我需要让我们之间的对话让公众知道，所以我让我的一个朋友将备忘录的内容告诉记者。出于很多原因，我没有亲自去做这件事，我让我的朋友去做了，因为我觉得这会促使特别检察官的任命。
It is overwhelmingly
clear that there have been and 非常清楚的是，政府里有些人一直在有选择的非法泄露机密和受保护的通信内容，试图以此损害这届政府，他们还在继续这样做。
Leaks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and privileged communications。
下面教授，我们看到川普总统的律师是严词批评了这样的泄密行为啊。那么，川普总统本人也在推特上称科米是泄密者。你怎么看待科米的这种泄密行为？
对，完全不成立的。第一个呢，科米呢他已经被解职了，他说了他已经恢复到了就是一个 private citizen， 一个私人的一个普通公民的这个角色。那么第二呢，因为他的那个对法律的深刻的了解了，那么他在起草这份那个就是记录的时候，是有意识的把它给那个做成一个公开的一个文件，那么没有任何的秘籍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把他的记录呢那个给交出来了，而且也涉及到他跟总统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沟通和那个就是通讯的问题，那么是他单方的记录的问题。那么所以这几个加在一起了，那么真的是不像那个川普的私人律师所指控的那样，那么科米呢他没有泄密，而且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呢，那么他并没有就是那个真正的违反任何国家安全泄密方面的那个法规。
下面就说，我们今天是听到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在提到川普总统跟科米之间有一些不正当的接触，比如说把科米单独留下来啊，或者说是像你刚才所说的，以这个你是不是要继续留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这样的方式来对他有这种暗示性的威胁啊。那么这一系列的举动呢，保罗瑞安是认为是因为川普总统没有行政经验，从来没有在政府工作过。您认为这是没有经验的问题吗？
有一点道理，但是也没有道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川普呢是一个老油子，那么他是一个非常就是老道的一个就是商人，那么所以呢他做的任何的东西呢，那么尤其像刚才我提到的《纽约时报》的这个就是专栏作家，那么提到用这个性骚扰来做比例了，那个就可以看到了，就说川普的每一步每一行的话呢，都是经过深思熟虑，都是非常老道的。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从 Comey 的所作所为来看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的制度的这个价值嘛，和它的制度的精髓就在于，那么总统呢像走马灯一样的可以来回的换，那么政务官呢可以像走马灯一样的来回的换，但是呢他的公共的那个就是那个部门呢，那么他的这个就是常任文官，那么这些呢联邦的雇员呢，他们只是忠于法律，只是忠于这个国家， 那么对两党的这个政治呢，并不去卷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他们的冲突呢，当然有就是川普呢对美国的这个分权制衡呢，那当然有许多的不了解，或者说他那个不以为然，他想挑战。但是另一方面呢，从科米的角度来看呢，他确确实实对那个美国的这个司法、美国的法律程序，那么对美国的整个就是华盛顿的运作呢，那么是非常的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这里边有些那个冲突，那么有一些那个沟通的那个失败。
是，下面教授总体来看，科米昨天的这场听证会，再加上川普总统的律师，还有川普总统本人随后一系列的回应啊，那么这一切会让川普总统头上笼罩的这片俄罗斯阴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分钟的时间。
对，我觉得这个阴云呢是越来越那个黑了，那么是担心呢可能会引起政治的风暴或者引起就是雷电。那么当然有两个后果，一个呢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调查呢会进行下去，那个牵扯到总统两个，一个是阻碍司法程序，另外一个呢是通俄。那么这个呢调查呢恐怕是需要那个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影响美国明年的那个选举。那么如果那个目前川普总统陷入这些司法的各种麻烦，如果明年的美国的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选举出现大的翻盘的话了，那么川普总统恐怕就在调查还没结束之前就可能面对的就是被那个弹劾。但是呢这要看美国的选民的选举。
嗯，好的，谢谢夏明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